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上帝给我们所有命令的背后只有一个字，就是爱。他在伊甸园里吩咐亚当的第一条禁令是叫他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的是给他一个防护的界限。话说得很重，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的威严和公义好像会让人害怕，但是即便如此，亚当夏娃还是轻易地划过了那条界限，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在这一个错误的选择下展开。这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上帝预知这一切的发生，他预定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人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基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先拣选的，所以当他在伊甸园里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儿子会降世为人来替人死。亚当夏娃把我们带进罪中，耶稣让我们重新来过，这是上帝无与伦比爱的行动。今天的我们会怎么选择呢？上帝的超前部署远胜过人的叛逆。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叶维新女士的维新小语，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得永生进天国，这么一个艰巨的拯救工作，神并没有完全丢给他的儿子一个人承当。从一开始，神就用各种方式来帮助耶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前戏，神差遣先知约翰为耶稣铺路的故事。如果您想读一读约翰怎么带给耶稣帮助，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
书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提提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了。当时天使加百列就给撒加利亚讲明了，你要得个儿子取名约翰，尚在母腹呢，就为圣灵充满，为主铺路的正是他。现在约翰也长大了，到底要怎么着呢？熟知历史的都知道，公元前八世纪，希伯来民族出了位著名先知，叫以赛亚，家住圣城，出身名望。公元前740年，犹大王乌西亚驾崩，以赛亚蒙召做了先知，辅佐过四朝君主，相传呐，最后是惨遭巨刑身亡。他身后留下了很多著名预言，其中有这么一条是这么说的： 在旷野预备主的路，在沙漠修直他的道。可喊的这位是谁呀？又怎么着的事儿？谁可也从来没见着过，没听说过。多少年过去了，约翰已经长大成人，来到了旷野。好家伙，身后跟了一大群人呢。他们这会儿跟在约翰后边走啊，是看热闹。哼，瞧他这身打扮，上身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扎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谁都知道他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单凭这点就已经够出名了。再看他那身打扮，特别是酷似当年的以利亚呀，出众啊！无论走到哪，他都跟那头羊似的，后边跟了一大群。再看约瑟呀，往高处这么一站，面对人群就开始说话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脱离罪恶，接受洗礼，上帝就会赦免你们啦。”这以赛亚大先知预言终于开始实现了。在旷野是有人声喊着说：“预备救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往这么一站，这么一喊呐、寂寞了400年的旷野是终于响起了声音。这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啊，有打圣城来的，犹太来的，约旦河一带的络绎不绝呀，全找来了。干嘛呀？要争先恐后，要看这位旷野出现的人物。那心情啊，是整个一个无比喜悦，纷纷前来受洗。这一听这消息啊，就连圣城都派祭司和全职侍奉上帝的立位人来了。你看他们这一脸的兴奋呢，是满眼的希望，颤抖着声音问约翰：“请问你是不是我们盼望那位弥赛亚？”这一问不要紧，顿时几千只眼睛盯住了约翰。要知道他是谁，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一位。哎，这来人显然是非常的迷茫。那您是哪位先知？是以利亚吗？也不是。那要不您是哪位先知？也不是。嘿，这来人有些个不知所措了，心说您这么大身世，这一定是个人物啊。先生，要不您自个儿说您是哪一位得了，省得让我们瞎猜。你看，回去我们还得交差呢。我就是那旷野呼喊的声音，为主修正他要走的路。哎，这不是以赛亚的预言吗？这来人当中啊，也有闻讯赶来的法利赛人，他们呢，这些个都清楚。经书没有比他们更熟的了，这张口就问：“那你既然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这更不是王五，那你干嘛在这忙着给人家施洗呀？”他这一问不要紧呐，是引起旁边一阵哄堂大笑。约翰听了倒也不难过：“哎，我呀，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位你们连认的都不认的，他的能力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都不配啊。”大家一听，哟，这又是谁呀？这正是左蒙右猜，他不知道，急坏访客心难挠啊。时代先知有使命，为主铺路最荣耀。
翰旷野的呼声。
上帝在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年老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儿子约翰已经长大成人，住在犹太山野地区。父母给圣经书卷叫他念，于是他在大自然中学习，并且领受上帝的大能和奥秘。他衣食简朴，他越体会上帝的伟大，就越轻看地上的财富名誉。他大约30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上帝委托他的伟大事业。
哎，这么多人从我们村中经过，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几天呢，还更多了，都是朝约旦河去的。
你还不知道啊？
啊，
前几天我打听过。他们说约旦河岸上啊，出了一位先知，正传上帝的道呢。
哦，
谁若相信那先知的话，那先知啊就给那个人洗礼。
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没见过呢。
我也不太清楚。哎，那咱们何不跟大伙儿去看个明白呢？
好，我们一块儿去啊。
你看，那边大石头上站着的，一定就是那个约翰呢。
看他那身打扮，只披件骆驼毛的外衣，腰间束一条皮带耶。
哎，古时候的以色列先知就是这种打扮呢。
可是这个人既年轻又力壮啊。哎，别出声啊，我们听他讲些什么啊。
以色列人呐，天国近了，你们快悔改。你们都沾满了罪污，自私是罪，担心是罪，情欲是罪，我们全国都需要悔改。上自王宫中的希律，中到耶路撒冷的祭司们，下至渔夫和农民大众，你们老不洁净自己的心和生活，就在弥赛亚救世主的国里没有份。所以你们必须脱掉自己的罪，得洁净。
我们如何行才可得洁净呢？
你们做军人的，不可对任何人有凶暴行为，不可冤枉人，对心想知足。
请问老师，我们该如何行？
你们税务员，不可在法定的数目以外多收税金，已经多收的快退还人家。
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办呢？
你们若有2件外衣，就把1件送给没有的人，多余的粮食也分给缺粮的人。你们一旦悔改，并为自己的罪忧伤，上帝马上就饶恕你们。我也要在这屋里给你们施洗礼，作为你们悔改的记号。
请给我施洗吧。
我要得洁净。
请给我施洗吧。
我要得洁净。
请给我施洗吧。请给我施洗。
哎，你看，他从石台上下来了。
我也要施洗。
哎，看，约翰走进河里去了，那些人呢也跟下去了。
哎，你看，他抬头望天，给那个人祝福呢。他把那个人平放在水中，哎，又把那个人拉出水来。哦，原来这就是洗礼啊。
哎，你看，受过洗的人又快乐又平安，好像完全变了样啊。
哎，老兄啊，不知你心中如何啊？但我现在啊，就要下河请他给我施洗。自私的不光是富人，我们穷人一样自私啊。
报告该亚法大祭司，在耶利哥附近的旷野啊，有个人传邪道。
哼，让他去传吧。
可是成群的人都去他那儿听呢。
低级的穷人们爱寻找刺激罢了，
不只是穷人去啊，各阶层的富人、穷人、有学问的、没知识的、拉比、王公、军人、税务员、农人，还有我们当祭司的都去了。
虽然是这么多人，我想大概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那个人可能还蛮不错的。
报告大祭司，你的岳父大人，前任的亚拿大祭司叫我来通知你，叫你马上去见他。他老人家为这事啊很担心呢。
他何必那么担心呢？好，我马上去见他。拜见岳父大人。
啊，坐下吧，我正担心一件事啊。
大人认为那个不出名的约翰在旷野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他已经不是无名小卒了，人民正从各方啊去听他讲论呢。
大人知道他传讲的内容吗？
听说他反对积财跟奢侈浪费，反对权势和炫耀，反对宴乐吃喝，人民群众认他为先知。古时候众先知已经预言过，救世主在遥远的将来会来到，但是这个约翰说，救世主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君王啊，现在就来了。
这个约翰会是先知？
我看啊，不是，但是人民群众认为他是。他有古代先知的勇气，指责罪恶，他的穿着也像先知啊。他的危险性是影响我们对人民的权威，可不能使老百姓对我们祭司失去尊敬啊。
他若是危险人物，那该如何去阻止他？哎，有了，他若死，就好了。
不行啊，要小心呐、啊！人民已经很相信他了。我们如果惹起人民的愤怒，他们会施报复来杀我们呢。
我看我以全国大祭司的身份，派个代表团去见约翰，叫他明说自己是不是以利亚或弥赛亚或者什么别的，叫他自己说明身份。
良心告诉我，约翰的话全对。
你们当中一些诚心诚意的人，必蒙上帝赐福。可惜另有些人陷在罪中太深，使你们的心太昏暗。你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并且用这想法来欺哄自己的良心。岂不知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吗？你们总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别叫心刚硬。哦，你们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要来的愤怒呢？
啊，那边来了一群穿高贵衣服的祭司跟首长，群众都让路靠边站了。哎呀，这帮人真是威风，派头大。他们直朝约翰走去，像要找麻烦。嗯，好，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
我们奉大祭司和首长们之命来问你，你究竟是谁？
我叫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
你是基督吗？
不，我不是基督。
你是复活的以利亚？
也不是。
那你究竟是谁？我们好去报告差我们的人。
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个人。
那你为什么给人施洗？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科林与尔能斯特。大家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要告诉您一个关于杰出的大学生的故事。您知道，本周有很多年轻人开始他们大学新鲜人的生涯，其中许多新生是有残疾的年轻人。当他们开始一个学习的新阶段时，他们将有科林·史密斯所树立的榜样可以看齐。当科林只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时，有一天他刚从球场练完足球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严重的车祸，科林受了重伤。从此他从一名出色的高中运动员变成为四肢瘫痪的病人。绝大多数生病遭受重创的学生就此辍学。我确实有不少人回去拿到高中文凭，但是数据显示只有1%四肢瘫痪的青少年继续上大学，而实际大学毕业的人数还不到1%。尽管科林行动不便，他还是想继续完成他的高中教育。不仅如此，他还梦想有一天能够上大学。但是他将如何实现这个梦想？四肢瘫痪的人无法独自上学，无论高中还是大学。好吧，现在72岁的退休工程师尔能斯特·格林进场了。当科林教会的会友尔能斯特第一次听说这个残疾人的交通事故时，他感到神在呼召他帮助科林，即使他们两个互不相识。但是他们一旦见面，故事就展开了。尔能斯特提供了科林需要的帮助，从带他上学到帮助他刮胡子。这位退休的工程师周一至周五早上4:30就醒来，开车去科林的家，帮他起床并准备上学。当科林完成高中学业，然后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高点大学时，这个日常作息变得更具挑战性。多年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尔能斯特需要开45分钟的车到高点大学，推科林去上课并帮他记笔记。想一想，8年下来，这个70多岁的老人一直留在科林身边，帮助他实现梦想，而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柯林去年毕业时，糕点大学授予他传播学的学士学位，但最让两人感到惊讶的部分是，这所大学意识到尔能斯特为他的年轻朋友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糕点大学特别颁予尔能斯特荣誉人道学的学士学位。你知道，同为四肢瘫痪的我，对尔能斯特这样的人非常非常敬重。我的意思是，他是一名退休的工程师，他既不是训练有素的护士，也不是护理员。另外，他已经退休了，他有所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安享晚年。但这位基督徒决定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使自己教会中需要帮助的人受益。看看这带他走到了哪里。我认为柯林对他的老伙伴描述得很好。他写道，尔能斯特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绝大部分原因是他是神信实的仆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朋友，尔能斯特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一个祖父，他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最后，让我问您，您的教堂或社区中是否有需要帮助的柯林？请记住，您不需要是护理的专家，或有着熟练的照顾人的技术，腾出时间，献上自己，朋友，环顾四周，相信上帝已经把某个需要的人放在您的四周，无论是您的教堂还是附近地区。所以请您用神赐的礼物来做点事，让尔能斯特成为您的榜样。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
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她，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她。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岩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他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他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 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独恐惧迷茫，何处是我归宿方向？
给窦妍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妍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妍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 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信仰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引导我找到丰盛喜乐的人生。神的恩典早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临到我们家了。我的姑婆萧周秀兰女士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蒙恩信主的，神的爱激励她时时见证上帝的大能，处处劝人信耶稣，因而带领许多亲友归主。首先是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周曾教女士。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天真的小女孩时，星期天早上会有三轮车夫来到家门口，再送曾祖母到东门城的新竹圣教会做礼拜。因为曾祖母的年事已高，大人们都忙于生计，我便奉命陪他一起上教会，因此我大约上过两年左右的儿童主日学。还记得当年主日学老师每周会要求小朋友回家背一段经文，主日再背给全班听，而我总是临时抱耶稣脚，在听完十几个小朋友背诵过后，也就不难跟着背诵出口了。但是曾祖母生病去世了以后，我也就不再去教会了，白白失去了早年信主的许多福分。接着是我的母亲周陈玉珍女士，早在60年代便有勇气突破传统礼俗的束缚，接受基督信仰，让周家从此不再敬拜偶像，被许多形式上的礼俗所捆绑，而是天天时时都可以借着祷告与天父交谈，得着属天的平安与喜乐。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年正在传牧师、师母、秀凤传道及姑婆来到家里拆除神案的情景。之后，我的祖父周贤、父亲周玉堂也都相继在新竹圣教会受洗，归信耶稣基督。虽然爸妈都已经信主多年，是属主的家庭，但是如何将这美好的信仰承传下去却是很大的挑战。我这一代四个兄弟姐妹当中，至今只有我一家归主。我自己是在来美国结婚，身处异乡，在朋友的力邀之下才再度走入教会。升格当母亲的时候，从新生命的孕育到出生，看见造物主的神奇奥妙，也因着母爱的天性，惊恐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期望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护佑这弱小的生命得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因此决定受洗接受上帝为天父。我在家里当了十年的全职母亲，在小女儿上幼儿园那年，上帝适时地给了我这份广播电台的工作，因此有机会听到更多神的真理和教导，才深深领悟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蕴藏着深邃的智慧。每当我愿意放下自我的想法，选择按照神的教导来处事，神便能保护我脱离罪的影响，并成就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赐福。接着每天的读经、祷告、与神交通，我惊觉自己在世俗的大染缸中生活，有多少价值观、自以为是的想法是不合神心意的，并且让自己陷在罪中而不自知。在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过程中，我深深领会到神何等的爱我、看重我，让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 愿意让神来管理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这并不表示我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有求必应。事实上，从2000年起，我经历了经济上的短缺，癌症的惊恐，丧夫的悲痛，哥哥的突然离世，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都让我惊慌，使我哀痛。所幸我仍然知道谁掌管明天，只有更紧紧抓住上帝的手，并祈求神让我明白在每个试炼中当学的功课，好看见风雨过后的彩虹。虽然彩虹不一定出现，但我仍然愿意尊主为大，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生活中仍然有无尽的恩典可以数算。在伤痛中有平安，在患难中有盼望，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我的三个女儿若以母系来算是第五代基督徒，她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也都受洗归主。大女儿日前与我分享说，上帝是眷顾孤儿寡母的神，这句话在我们家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真高兴她能看见神在我们家许多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母女四人从无所缺。小女儿新慧更是远赴非洲，以宣扬主爱、帮助弱势为念。只要他们一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为主所用，就是为母我最大的喜乐了。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我不仅希望自己一家能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更期盼周家的每一位子孙都能代代传下基督教的宝贵信仰，全家人同心敬拜那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共享耶稣要赐给世人的丰盛产业，那将是我们周家何等的福分啊。朋友，同样的也祝福您能够得到天地间这上好的福分。
听众朋友，大人物上台讲话之前，都会有一位司仪来为他做介绍。如果今天您我为耶稣铺路做司仪，您会怎么做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基督徒的责任之一是把人带到耶稣前面，或是把耶稣带到大家前面。为耶稣铺路该怎么做呢？曾经有一位名叫约翰的人，他就是为耶稣铺路的。请听听他怎么做。听了之后也请您想想，我们有可能比这个人还用心吗？为了这份工作，约翰决定一辈子不买衣服，他穿骆驼毛衣服。他决定不住在家里，而住在野地里。他决定不吃人做的饭，而单单吃蝗虫野蜜。为什么呢？不食人间烟火的约翰，只为了大家明白是神在养他。约翰要大家相信是神差遣他为耶稣铺路。约翰不止在生活上没有靠人，在为耶稣铺路的方法上也没有靠一般人重视的才能和势力，只单单的靠神。约翰为耶稣铺路所说的话简单扼要。第一，天国近了。这句话是个令人兴奋的福音。约翰又说， 神差派来把人带进天国的那一位已经来了，随后就到。这时候大家个个张大眼睛，盼望看到耶稣了。第二，你们要悔改受洗，让神赦免你们的罪。这句话清楚指明，人的罪得到神的赦免之后，他才可以进天国。但是必须先悔改了，受洗了，罪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当时群众都到约翰那里受洗，全身浸入水里，好像是埋葬一样，提醒他们悔改。事实上就如同老我已经死了。有一些宗教权贵也来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约翰指着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没有悔改的行动怎么能够逃避神将来的愤怒和地狱的火呢？约翰不屈服权贵，深得人心，大家就更加敬佩约翰，相信他的话了。第三，不是我，是我后面来的，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约翰得到人的敬佩之后，得到人的信任之后，他把群众所有的注意力和期待指向耶稣，没有贪图一点的虚荣。约翰说，今天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耶稣会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大家渴望见到耶稣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耶稣一出来传福音，就有很多人跟随他，其中包括了12位使徒。原因之一就是约翰用心为耶稣铺路。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太福音第3章的重点，我们怎么样为耶稣铺路。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